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10月11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俄军报复性攻击，乌克兰多处城市被轰炸。美警告香港若果协助俄国人避开制裁，恐怕威胁金融中心地位。中共爆发疫情前就囤积防疫用品，二十大前零病例亦都封城。纽约州长候选人住所外竟传两人中枪。安联经济顾问话，核心通胀了续增，美国恐怕陷入破坏性衰退。世界杯下月登场，英防止足球流民前往卡塔尔观赛。下面是详细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指控克里米亚大桥爆炸是乌克兰特种部队发动的恐怖主义行为之后，俄军在10号上午的繁忙时间轰炸乌克兰各处城市。路透社直指这显然是进行报复性攻击。据路透社报道，飞弹不断落入乌克兰首都基辅，咁系自从俄罗斯喺战争初期放弃争夺该地以嚟，对基辅所进行嘅最激烈攻击。同时，乌克兰西部嘅利维夫、捷尔诺波尔、日托米尔以及乌克兰中部嘅涅柏城、克勒曼楚克都出现爆炸。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兹尼表示，俄罗斯军队10号上昼向乌克兰发射了至少75枚飞弹，锁定首都基辅和该国的南部西部城市。其中基辅遭遇的单一次攻击就造成至少8人死亡，24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10号锁定攻击几座乌克兰城市的能源基础设施，使用的武器包括伊朗的无人机。泽连斯基表示，俄军试图摧毁我哋，将我哋由呢一个地球上抹杀。近日传出俄罗斯寡头嘅豪华游艇停泊喺香港码头。彭博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嘅好朋友钢铁大亨莫尔达绍夫喺乌克兰战火爆发之后，受到西方国家嘅制裁。佢由俄罗斯城市海参崴起航，进行为期一个星期嘅航行之后，莫尔达绍夫嘅游艇在5号抵达香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声明表示，为了逃避多个司法管辖区的制裁，部分人士可能将香港当作是避风港。这种情况令人进一步质疑当地商业环境的透明度。发言人补充说，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声誉也都将会取决于是否遵守国际法规和标准。各界担心俄罗斯寡头可能会透过将资产转移到香港来避开美国和盟友制出的制裁。美方发言人声明，美国企业越来越谨慎看待香港的商业环境，并且指出中国削弱香港自主权的举动加剧了这方面的担心。美国强力鼓励所有司法管辖区在国内当局下采取行动协助实施制裁。中共第二十大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各地方政府为了确保二十大顺利召开的政治任务，即使邻近北京的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有多处地方都没有传出疫情，但是就相继实施静默管理，形成罕见的无疫情封城现象。此外，数据显示中国在告诉全球知境内爆发 COVID-19 疫情的前几个月，早就开始严格限制出口手术袍同埋口罩，并且向欧美以及澳洲大量买入个人防护装备。呢项发现挑战疫情源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嘅理论。英国每日电报8号报道，中国喺2019年8月至到9月期间 对美国的个人防护装备出口下滑大约 50%。庞大的跌幅引起美国重要政府机关警告，作为全球最大防护装备制造国的中国减少出口的消息亦都再度引发质疑新型冠状病毒几时出现的真正时间表。而且差不多就在中国限制防护装备出口的同一时间，武汉病毒研究所删除了一个蝙蝠病毒基因序列的资料库，并且一直没有恢复。美国联邦众议院议员、共和党纽约州长候选人李修顿位于长岛苏福克郡的住所在9号下午发生枪击事件。警方表示，枪击案发生在下午2点20分，受伤的两个人分别手臂和胸部中弹，倒卧在他住所前面的走廊和树丛里面，之后被送院。李修顿表示，当时他和妻子参加活动，正在回家途中，两个16岁的女就在楼下做功课。他们听到枪声和惨叫之后，立即走上楼上厕所锁门报警。李修顿抨击治安恶化，失去控制，只同好多纽约居民一样，罪案已经蔓延到屋企门口。李修顿的竞选重点放在解决犯罪和暴力问题，但是他7月在造势活动期间被一名纽约男子袭击，目前并没有迹象显示今次的枪击案同事件有关。事发之后没多久，李修顿的竞选对手纽约现任州长霍楚立即表示关切。安联首席经济顾问埃里安星期日表示，美国核心通货膨胀预计会持续上升，美联储的重大政策错误引发破坏性衰退。埃里安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节目面对全国访问的时候指出，过去一个星期美国股市波动主要是来自对美联储睇法的转变。目前的局势对经济来讲是好消息，但是对市场来讲就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市场担心美联储会对强劲的经济消息反应过度，进而导致美国陷入衰退。埃里安还提到，石油输出国家和盟友 OPEC Plus 近日宣布大规模减产，此举确实伤害到美国，目前已经看到油价升到每桶90美元以上。即使这个行动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减产就代表着逐渐放缓的通胀有再次上升的风险，对美国经济来讲不是好消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将会在11月20号开幕，为了防止足球流民出国前往卡塔尔看比赛，英国内政部7号紧急下令，由世界杯开始的前10日直至世界杯比赛结束之前，这段时间来自英格兰和威尔斯总共1308名曾经在足球赛事方面做过任何暴力或者辱骂等行为而留低前科的并且受限制的足球流民，都要交出护照给警方保管，去申请保留护照的许可以及接受相关检查。另一方面，世界杯主办单位面临人手短缺问题，因为在全球最大的足球赛事期间，卡塔尔预计要接待大约120万访客，咁对该国的基础设施、旅游业和安全部门预料将会造成压力。为了应付前所未有的大批球迷涌入，卡塔尔招募了数以千计的外籍劳工。官方资料显示，在过去一年，卡塔尔人口激增了 13.2%。 卡塔尔和土耳其达成协议，由土耳其提供3000多名防暴警察，巴基斯坦亦都同意比赛期间在卡塔尔部署军队。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今日10月10号是中华民国111年国庆，当日上午蔡英文总统以给世界一个更好的台湾、坚韧之岛、人性国家为主题发表国庆谈话。蔡英文今年国庆演讲的主轴在于人性，蔡英文提到四大人性的内容源自于今年四五月间他的亲笔手稿，包括持续强化台湾经济产业、社会安全网、民主自由体制以及国防战力等等。 同时蔡英文亦都重申要持续站稳四个坚持，传递台湾的坚定立场，包括国土主权绝不退让，民主自由绝不妥协，兵勇相见绝对不是两岸发展的选项，以及台海现状不能被破坏或改变等等。蔡英文亦都向国际社会喊话，明确表达台湾的经济、安全、民主和全世界密不可分的联动性，并强调让台湾成为世界的台湾，进一步成为给世界一个更好的台湾，亦都是更具人性的台湾。同时他都表示期待在两岸边境解封之后，能够逐步恢复两岸人民的健康有序交流，来舒缓台海紧张局势。针对俄罗斯强行吞并乌克兰领土一事，联合国大会10号将针对谴责吞并决议草案展开公开辩论。之前联合国安理会曾就这一类提案进行表决，但是遭到俄罗斯动用否决权而无缘通过。和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合作草拟这项决议案的欧盟代表、瑞典驻联合国大使斯库格表示，这项决议草案非常重要，除非联合国体系和国际社会能够透过大会对这种违法尝试做出反应，否则我们将处在非常糟糕的处境。斯库格表示，联合国大会如果无法行动，恐怕让其他国家拿到空头支票竞相仿效，以认可俄罗斯的行为。根据决议文草案内容，将谴责俄国在所谓的公投之后尝试非法吞并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克尔松和扎波罗热四州，并敦促各国、国际组织和机构切勿承认吞并的行径，并要求俄军立即撤离乌克兰。而俄罗斯即是致函所有成员国，抨击西方代表团的行动无关捍卫国际法和联合国的宪章原则，预计这项表决最快在12号才会进行。英国最高法院预定11号将就苏格兰能否未经英国首相卓惠斯批准举行独立公投一事举行听证会。苏格兰首席大臣斯特金9号表示，他有信心明年10月能够举行第二次苏格兰独立公投。在2014年英国政府批准的公投里面，苏格兰人以 55% 反对、45% 赞成的结果宣布独立失败。然而苏格兰民族党认为两年之后英国脱离欧盟，公投已经改变了整个局势。斯特金说，由于选民去年在苏格兰议会选举中支持独派政党，因此他们能够得到民意授权，可以提出一项在2023年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的法案。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访问时候表示，他相信公投可以办成，他亦都相信苏格兰能够独立成功。此外他曾经表示，如果之后在最高法院失利，意味着苏格兰民族党将在2024年举行的下届英国大选中进行厮杀，这个亦都将是以斯特金为首的苏格兰民族党所称的最后的手段。根据北韩官媒朝中社星期一报道指出，北韩近期7次发射导弹是一场核战术演习，并由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亲自指挥。星期日较早时候，北韩当局又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到东方海域，这个是平壤自9月25号以来第7度试射这类导弹。朝中社还晒出金正恩亲临现场指挥军演的照片，并引述金正恩表示，北韩方面目前已经没什么和敌方持续启动对话和协商的必要。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 最近几个星期，南韩、日本同美国加强联合海军军演，平壤亦都做出连续两个星期七次试射的回应。目前日本防卫省正在进行分析，包括星期日的试射是潜射弹道导弹的可能性。如果是潜射弹道导弹，这个会是今年五月以来的又一次发射。日本防卫副大臣井野俊郎就新试射指出，北韩方面的挑衅是在这里执拗的单方面升级，这个绝对不能容忍。而日本政府亦都已经通过驻北京的大使馆向北韩方面提出强烈抗议。目前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剩低不到一个月，而纽约州选举议题属于经济和治安。根据最新民调显示，主张大举重修无现金保释法和废除挤塞费的共和党候选人正在拉近和民主党候选人的差距。根据共和党顾问卡哈利创办的民调公司 Trafalgar Group 公布的一份纽约州长和州总检察长的选举民调报告，现任民主党州长霍楚的支持度是 44.5%， 而对手共和党国会议员李修顿则是 42.6%， 两个人只是相差两个百分点。纽约州 Brooklyn 第49区参议员候选人邓永佳在受访时候指出，现任州长霍楚的政见是将堕胎权放在第一位，同时支持开征挤塞费，这个将令到曼哈顿华埠快速走向灭亡。而作为霍楚的强劲对手，李修顿虽然遭到民主党形容为太过保守，甚至被霍楚在竞选广告中直接批评太危险，因为李修顿有前总统 Trump 的支持。但是按照锡耶纳民调显示，李修顿的政见亦都有一定实力，并符合多数选民的期待。据美国邮政局上个星期五公布，邮政局已经向监管机构提交了价格变动通知，以抵消通货膨胀的上升。如果获得批准，该局将从明年一月开始提高邮费。目前邮政理事会已经批准了这项加价提案。根据邮政局在声明中所列出的价格变动表，擬议的一等邮件永久邮票价格将提高3仙，去到63仙，加幅大概 4.2%。 一安士计量邮件的价格将从57仙加价到60仙，而寄一张国内明信片的价格从44仙增加到48仙。此外，邮寄到外国一安士信件将从1.4加价到1.5毫。另一方面，邮政局亦都喺度寻求对特殊服务产品嘅价格进行调整，包括挂号信、邮政信箱租赁费、汇票费同邮寄物品时候购买保险嘅费用，亦都有可能提高。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发布对华最强有力高科技禁令，向中共二十大献礼；中共二十大踢王岐山出局，前秘书长敏感时间点被双开；泽连斯基澄清核打击表态，称让普京下台；克里米亚大桥爆炸后恢复通车，加油站大排长龙；北极航道成战略新高地，美国反制中俄威胁；全上海酒吧有人举红马跳舞，几千人惨变物接；黄晓明深夜晒家乡美食，半个钟头后急就医打点滴；马斯克提设立台湾特区，北京台北都不买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美发布对华最强有力高科技禁令，向中共二十大献礼。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安排在10月9号、二十大10月16号开幕，美国赶在10月7号推出强力制裁，向二十大献礼。美国政府7号公布了一套范围广泛的出口管控措施，其中一项措施禁止向中国提供世界任何地方使用美国工具制造的某些半导体晶片，极大扩展了华盛顿试图减缓北京的技术和军事进展的努力范围。这些规则其中有些即时生效，美国政府将31间中国公司、研究机构和其他团体列入未经核实清单，限制这些实体获得某些受监管美国技术的能力。美国供应商在向这些实体销售技术时将面临新的严格限制。据综合报道，31间中国实体的名单包括重要的中国研究机构，比如是中国科学院的部门和长江存储科技有限公司。较早时苹果公司曾考虑将该公司采购的一些产品用于在中国销售的 iPhone。 在公告中，美国政府还说，如果北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让美国政府核实这些商品最终是否被中共军方使用，这将进一步限制美国对这31个实体的产品和技术销售。美国之音说，这些措施组合有可能等同于90年代以来美国在向中国输出技术方面最大的政策转向。美国战略咨询公司奥尔布莱特石桥集团专家特廖洛说，华盛顿新公布的技术出口限制标志着美中两国围绕半导体晶片技术的科技战分水岭时刻。亦有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是在二十大之前白宫刻意展示中美之间激烈竞争态势，显著放大了中共对美外交失败导致的严重后果，猛揭中共伤疤，为中共的内斗继续加料。中共二十大踢王岐山出局，前秘书长敏感时间点被双开。中纪委在8号通报，中国招商银行前行长、中共副主席王岐山前秘书长田惠宇因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犯罪，而且在18大后不收敛，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二十大将在今个月16号举行，王岐山的身边亲信在这个敏感时间点被双开，显示王岐山的前途亦不乐观。田惠宇被指控对中共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坚决、打折扣，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长期以市场化运作为幌子，以投资理财为名，以钱生钱，大搞权力和资本勾连，搞金融吃金融，以权谋私，选公肥私，滥权敛财，贪婪无道，生活腐化等等。现年57岁的田惠宇曾是王岐山早年执掌建设银行时期的秘书，除了田惠宇，和王岐山关系密切的中共中央巡视组前副组长董宏亦因受贿罪今年年初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董宏曾任中共元老薄一波的秘书，仲被视为是王岐山的大秘、大管家。时政评论员岳山曾表示，就董宏案而言，说明中共的反贪已走向死胡同，不抛弃一党专制，中共的官场会继续烂下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保党一条路走到黑，事实上亦是在度为中共政权掘坟墓。王岐山在十九大卸下党籍，以普通党员身份出任国家副主席职务，只是需要负责一些礼仪性的外交工作。在今年六月，王岐山在江苏省当选中共二十大代表。2018年中共修改宪法，废除了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不超过两届的限制。按这个规定，王岐山可以在二十大后继续连任。 但在中共二十大前秘书被伤害，凸显他的地位亦可能受影响。泽连斯基澄清核打击表态，话让普京下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接受英国 BBC 专访嗰阵，被问及若果你真系赢咗，普京可唔可以幸存？泽连斯基回答话：我唔在乎。泽连斯基喺回答 BBC 记者有关普京系咪会动用核武嘅问题上，佢话俄罗斯官方嘅动作非常危险，佢哋已经开始准备，咁系非常危险噶。他们还未准备好使用核武，但已开始传达。他还澄清，他呼吁北约对俄罗斯发动先发制人核打击的言论被误导。泽连斯基说，他的意思是，你必须进行先发制人的敲打，而不是攻击。泽连斯基还说，普京所害怕的不是核打击，他害怕自己的人民，他认为应该让普京下台。克里米亚大桥爆炸后恢复通车，加油站大排长龙。连接俄罗斯吞并领土克里米亚的黑赤大桥8号发生大爆炸，目前已知造成3人死。事件发生后，当局采取行动安抚人民，说不会出现燃料短缺问题，又表示大桥已重新开放通车。克里米亚塞凡堡市长拉兹沃托耶夫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个人频道上说，塞凡堡的汽油足够供40日使用，不会短缺，所以没必要囤积燃料，各种产品的情况亦是这样。但另一方面，克里米亚工业部就说将对商品销售施加限制。而俄罗斯扶植的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首长亚克塞诺夫在社群平台 Telegram 发文说，黑赤大桥的道路交通已经恢复，要上桥的巴士和汽车必须接受全套检查程序，而克里米亚加油站大排长龙。黑赤大桥横跨的黑赤海峡连接黑海和亚速海，正为俄军在乌克兰南部作战提供补给的重要交通枢纽。过去几个月，有几十个俄军车队曾利用这座桥运送车辆、装甲和燃料，若无法进行将重创俄军补给线。北极航道成战略新高地，美国反制中俄威胁。在气候暖化的背景下，北极航道成了新的战略争夺点。面对最早在北极做军事部署的俄罗斯和同样寻求该地区影响力的中共，美国政府近日公布了一项新的北极战略。在7号，美国白宫公布了新版北极地区国家战略，是对2013年北极战略的更新。该战略考虑到北极地区日益加剧的战略竞争，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战争，以及中共为在该地区获得影响力加强了这个竞争，美国寻求既能有效竞争又能控制紧张局势。在8月26号，美国国务院发声明，宣布将任命北极大使，取代目前的北极事务协调员一职。路透社报道，在同一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首次到访加拿大北极地区。他表示，俄罗斯在北极的能力已对北约形成战略挑战。斯托尔滕贝格说，俄罗斯已重新开启苏联时期在北极地区的几百处军事基地，并在该地区测试新的武器系统。另外，中俄正是形成一个挑战北约价值观和利益的北极战略伙伴关系。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钦说，北极是气候暖化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令到北极航道从不可行慢慢变得可行了，牵涉到掌握全球贸易的枢纽，北极的航道就变成兵家必争之地，一个热门题目。北极的能源对很多国家来讲亦是很重要的战略物资。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2年，北极有2条航道， 分别是大部分航段位于俄罗斯北部沿海的东北航道，同埋大部分航段位于加拿大北极群岛水域的西北航道。南华大学副教授孙国祥说，中共在北极航线的活动都是被美国的智库同学者质疑的。北极航道具有高度的战略性质，是人类在地球活动上的一个初开发地，各国都想抢占，中共因为透过它崛起的力量，所以它就变成美国非常重视的一个对象了。沈荣钦认为，美国政府明显是将国家安全放在北极战略的第一顺位，其次是经济利益、气候变迁，同时非常强调和其他国家合作。全上海酒吧有人举红马跳舞，几千人惨变物接。大陆的清零政策引起民间大量不满和各种形式反抗，网传在上海巨鹿路酒吧内有人举着红马跳舞，导致大批民众被封控，有人指责当事人报复社会，亦有人认为是反抗中共动态清零。在7号网传消息说，因为上海巨鹿路一间酒吧内有人举着红马跳舞，导致几千人成为密接，酒吧周边区域亦成了涉疫区，曾到该区域的人亦被赋予红马。还有某学校因为一名女生去过这间酒吧，导致全校被封。网上还传出相关酒吧的现场影片，显示当时至少有两人举着手机跳舞，手机上疑似都显示红马。事件引起热议，有人指责是报复社会，但亦有人认为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中共极端防疫政策，当事人可能是借此反抗。黄晓明深夜晒家乡美食，半个钟头后就急就医打点滴。大陆男星黄晓明在11长假期间回到老家山东青岛主持表弟的婚礼，他在5号深夜晒美食，点知隔日就因肠胃炎入了医院。在5号晚11点半，黄晓明在微博贴出多张美食照，并配文说，烤海肠、野云吞、百花蛇草水，这些青岛硬菜你们还识几个？贴文引来网民调侃他深夜放毒，表示只是看到吃不到。点知不到半个钟头，黄晓明就在微博贴出三张寻麻疹发作的照片，吊住点滴的他手臂上大片红肿，触目惊心。他自嘲说，我爱美食，但美食好像不爱我。上一秒仲同大家炫耀发起美食共享，下一秒肠胃炎同急性尘麻疹就向我接连投送，睇嚟人仲系唔可以放纵自己。目前唔清楚系食物有问题定系自身体质敏感。喺3号，黄晓明喺微博展示以主婚人身份参加表弟婚礼嘅大合照，但亦有网民疑惑，黄晓明同杨颖年初在微博上宣布离婚，离过婚的黄晓明做主婚人会不会不吉利？马斯克提设立台湾特区，北京台北都不买账。全球首富马斯克提议将台湾设为中共的特别行政区，结果两头不讨好，还引起舆论关注。中共方面指责他是干涉内政，中华民国亦称不接受。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在7号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说，台海危机爆发会重挫全球经济，避免冲突的方法就是为台湾设立一个特别行政区，北京可能会给台湾一个比香港更宽松的安排。中华民国陆委会8号通过书面方式回应说，马斯克单纯以企业投资利益考虑，提出将一个民主国家变成另一个专制国家的特别行政区的建议，台湾或任何国家人民都不会接受。陆委会说，中华民国台湾在区域民主政治和全球科技经济占据关键位置，不是任何商业交易或收购下的产物，亦早已拒绝中共的任何制度性安排。 陆委会话，台湾在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供应链具备优势，长期以来亦同特斯拉公司合作，欢迎马斯克来访，了解台湾的民主自由创新发展，这个同共产党专制市场体制截然不同。与此同时，台湾国民党和民进党官员亦纷纷表态反驳马斯克。民进党立委赵天麟在脸书提出，如果马斯克的论述不改，建议台湾无限期抵制特斯拉。对于马斯克这种同中共一国两制政策较为契合的主张，北京官方亦表达了不买账的态度。在8号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路透社记者就马斯克的主张提问，发言人毛宁在作答那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中方立场是尽最大努力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等等。央视新闻相关报道的标题是马斯克妄议中国台湾问题，外交部回应，报道中还回避了马斯克的具体主张，将路透社记者的提问改为，马斯克在接受媒体采访那时提到有关两岸局势的不当言论。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希望之声，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春江水暖鸭先知，中纪委公布同中共军部藏变数。美议员联名致信布林肯，直指中共以虚假罪名迫害法轮功。200元电视买家苏冲上热搜，拆穿中共全面脱贫大话。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将于10月16号召开，目前就剩低不够两个星期时间。照道理，习近平应该大局已定，但是中共政局就仍然透露出诡异。中共19届中纪委在10月7号召开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和前面几届中纪委都开8次会议不同的是，今届的全会少了一次，最后一次是第7次全体会议，会上通过了会议公布。非常奇怪的是，今次的会议公布只是得167个字，是近年来最短的一次。对比下前几届，中共18届中纪会第8次全会公布有393个字，17届中纪委第8次全会公布长达1005个字，16届的中纪委第8次会议公布也都有800几字。今次会议公布只是提到19届中纪委7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纪委向中共二十大提交的工作报告。香港传媒早前放风说中纪委要增补副书记，但是会议公布完全就没有提到这些人事变动，也都没有提及现任中共中纪委书记赵乐际是不是会调去其他地方。另外，上一次高层换届的18大前，第17届中纪委在最后一次全会公布里面长篇吹捧胡锦涛，总结胡锦涛领导下的所谓成绩，但是今次的全会公布里面就没有出现类似吹捧习近平的内容。这种变化似乎再次证实习近平不会在20大交差。反腐是习近平获得权力的重要工具，亦都是他最大力吹嘘的政绩。中共中纪委今次的公布就写不出什么，更加只字没提人事议程，好不寻常。不过怪事就不止这一宗。10月8号时政评论人士周晓辉在大纪元发表文章，讲到中共军部的一篇评论文章亦都好不正常。这一篇文章题为坚持推进治军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发表在中共军报。 文章呼吁军队实现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说一支现代化军队必然是法治军队，批评那种一招权在手就将命令行，法律不如领导指示，以及一个将军一个令等都是人治思维。周晓辉说，这些文字渗透着奇怪的味道。十八大以来，中共军队里面不是经常要听习主席指示的吗？而习近平就一直加强的军委主席责任制和军委主席负责制，就是军委主席负责一切重大问题，无疑就是典型的人治。周晓辉仲提到，这篇文章开篇就说，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严从治军，要求我们的治军方式发生一场深刻变革。这一句治军方式发生深刻变革所透露的就是件大事。在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的时候，各种传言满天飞之际，中共军方释放出这样的信号，用意何在呢？周晓辉认为，之前已经发生了习近平缺席中共国防和军队改革研讨会等怪事，在二十大争夺权力的关键时刻，中共军方对他的连任保驾护航非常重要，但是军方就一直释放出疏离的信号，那到底是什么事呢？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南海到底出了什么事呢？周晓辉就说，或者二十大的变数就是隐藏在里面。近期美国联邦参众议员在一封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信里面直接指出，中共以虚假罪名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德勇。据大纪元报道，中国山东工程师法轮功学员周德勇自从2021年4月23号就被中共关押到而家。9月27号在由参议员卢比奥带头写的一封联名信里面，八位国会议员对周德勇在关押期间的遭遇表达担心，呼吁国务卿布林肯帮周德勇获释。信里面指出，周德勇去年被中共拘留，并且以虚假的罪名监禁，同时还说中国共产党 CCP 发起了一场长达23年的行动，要将法轮功在中国强行消灭。法轮功学员受到任意拘禁、酷刑折磨、性侵犯，并且被迫生产出口到全球的商品，活摘器官的可信指控亦都逐渐浮出，这些都是令人发指的侵犯人权罪行，可能构成反人类罪。议员还在信里面指出，2022年8月25号周德勇被中共以组织和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庭审。就美国议员指出周德勇被中共以虚假罪名迫害一案，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10月5号就向大纪元表示，二十几年来中共都是以破坏法律实施罪的虚假罪名迫害法轮功、陷害法轮功学员。他表示，中共为了欺骗说服全民服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就蓄意制造各种虚假罪名，诋毁抹黑法轮功，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据报道，八位联邦参议员还在联名信要求国务卿布林肯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近日话题被200元电视的买家苏整破防登上热搜，点开相关的话题就发现大陆有不少人都用着200元人民币的电视机，而这些群体明显处于相当贫困的状态，这亦都令中共声称的全面脱贫再受质疑。微博网友日前上传了一些买家晒出的相，相里面的人都不约而同买了200元人民币的电视机，并且为了得到商家给的红包，即是购物现金回赠，就上传了自己使用的情况。透过相片可以看出，他们居住的环境相当简陋，很多人居住在没有任何装修的清水屋里面，积满灰尘的柜、旧电线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关不上的柜桶、甩色的梳化、 每件家私都用了好多年，处处都呈现出一种同现代生活割裂的气息。电视机被摆放在任何地方，放在雪柜上面，还有人放在充满油烟的厨房，或者就直接放在地下。除了电视机，还有残旧的台和污糟邋遢的台面，变黄的旧海报，未食完的辣椒酱，和几蚊鸡一包的香烟。在电视下低的床有很多药盒，生活已经很艰苦了，还要受疾病的折磨。在网络热传一篇题为200蚊电视上热搜，今年最大惨案的文章，作者在文章里面表示，一些家居博主眼内3000蚊的电视机可能还未是合格，200蚊的电视无疑就是电子垃圾。但是即使是这样，买家对电视机还是很满意，还大赞屏幕清晰，音质很好。更现实的是，他们影低自己家徒四壁的样子，可能只是为了好评可以回赠那2-3蚊。作者的评论指，在这些不起眼的买家背后，藏住一个真实的世界，而这些相亦都将人由虚假繁荣的互联网一下子拉到普通人的生活里面，亦都令佢睇到众生皆苦。为咗应付离婚率居高以及人口老化危机，中国全国人大代表黄世花喺今年3月嘅中共两会期间提出建议，话大学院校应该开必修科，教导学生重视家庭同埋正確嘅爱情观。中共教育部日前就相关建议回应表示支持，但是中国网民的负面评论就一面倒。综合媒体报道，10月6日，中共教育部答复黄世花的建议，话积极支持家庭教育相关的科学专业，支持学位授予单位按照学位授予同人才培养科学目录设立以及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在一级学科的许可权内自主设立家庭教育相关的二级学科，同时引导大学院校加强家庭家教家风教育的相关课程。目前好似南京师范大学的家庭与社区教育、上海师范大学的家庭教育、温州大学的家庭教育等课程，在中国大学 MOOC 平台上网向社会开放。相关消息立即引发中国网民的关注和热议。有网民留言，为什么不反省一下，细路不愿意结婚吗？怕结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条留言在4个钟头就获得过万次点赞。另外有网民嘲笑说，高中不准早恋，大学快点恋爱。这条留言就在9个钟头之后获得45万次的点赞。还有网友讲笑说，如果真是有这门科目，就当听栋笃笑咯，由头笑到尾。10月3日，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在推特就俄乌战争和平解决方案发出一系列的民意调查，点知就引起中共喉舌胡锡进的讽刺，而马斯克竟然用一句中文来反驳，被解读为嘲讽胡总编整日无所事事。10月4日，中共官方传媒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将马斯克的相关推文截图，说马斯克过于放纵自己的个性，过于相信美国和西方的言论自由，他将会受到教训。对于胡锡进的警告，马斯克10月6号在推特用中文回应，说手整体插在袋里面的人过分自信。有人猜测这句说话是一句英文成语的翻译， Man with hand in pocket feel cookie all day，他的含义是出自于《论语·微子篇》，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时事评论人唐正远在他的自媒体节目表示，马斯克用了一句先是中文翻译英文，然后再用英文翻译成中文的成语来回应胡主编，直接地说他就是讽刺胡锡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实际上什么都不懂，但是又要扮到好懂得理论、好有自信的专家咁样。 扮到好自信嘅 KOL 意见领袖咁样，反正斋噏都冇损失，最多就系口攰牙痛啫。唐正远仲话，估计胡主编自己都冇谂到，马斯克居然会喺无数嘅留言中咁上面回应佢，更加冇谂过会以呢一种有啲搞脑汁嘅方式嚟回应，所以佢猜测胡主编嘅脑大概真系被搞到有啲迷糊。因为佢随后再次回应咗马斯克一句，话搜插喺推特里面嘅人感到自信。以上就系今日带俾大家嘅内容。就胡锡进嘲笑马斯克被反驳呢一件事，有网友就讲笑话，今次唔算老虎输，毕竟老马出嘅招数太诡异。亦都有网友认为胡锡进就系搵存在感，佢先至唔理乜嘢理论同逻辑，挨闹都冇所谓，结果就系点击量就系钱。
敏感时刻，美对中共出重拳，专家话赢同宣战疯狂。山西永济市发通告话，冇疫情亦封城。加拿大国会全票通过议案，支持台湾加入世卫。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在中共二十大召开一个礼拜前的敏感时刻，美国对高端晶片及晶片制造设备制出新出口限制，以防止中共借用美国技术推进其军事发展。专家表示，这个是美中科技竞争重要分水岭，美国基本上已经向中方宣战。这次出台的全面出口管制措施是拜登政府对北京采取的最全面最严厉的一次行动，将使中共更难从美国获得用于军事的超级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技术。超级计算机的适用范围包括从模拟核武器到开发高超音速武器，亦能设计可以避开美国防御的下一代武器。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些控制措施标志着美国与北京在尖端技术方面脱钩的一个新尝试，而且这个发生在中共召开二十大的前几日。纸上公司欧布莱特石桥集团负责中国事务的技术专家保罗·崔欧罗表示，这一行动是美中关系和两国之间日益激烈的技术竞争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他说，在面对中共利益举国之力获得高性能计算机追逐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情况下，美国基本上已经向中方宣战。崔欧乐之前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在中共二十大这个月16号召开之际，美国出台对中共的最强力新规时机敏感。多家媒体分析说，美国政府的最新动作将以多种方式打击中国公司，例如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关键的晶片制造工具，这个将影响到中芯国际、长江存储和长鑫存储等公司。金融时报报道，研究机构白恩斯坦在香港的半导体分析师马克里表示，这些中企基本上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他们日后很难得到他们所需要的设备。专家认为，美国的新出口管制足以令中国晶片制造业倒退多年。对晶片工具的出口禁令就可能会更广泛地伤害中国晶片制造商，因为美国设备制造商在一些关键市场上有垄断地位。又为晶片行业高管话俾金融时报知，美国正从各个角度出击。他表示，美国政府此举的惊人之处在于，他们已经集合了一整套工具，不单只针对中共的军事应用，还可以用来阻止中共的技术力量发展。美国的新规令中共跳脚。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指责美方此举是科技霸权以及滥用出口管制措施。他称 美方是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而美国官员称这些限制行动是必要的，以防止中共开发新的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以及进一步加强监视网络。中共的监控网络已经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网络之一。共和党议员表示，接下来的关键是关注新规执行是否严格。美国多名高官告诉媒体知，新措施还有很多旨在阻止外国公司向中国出售先进晶片或设备的规定，从而防止中国做出先进晶片。但有没有盟国承诺会实施类似的管制措施，美方还在同盟国磋商。中共二十大将在16号召开，中国多地防疫层层加码。近日山西省永济市当局在通告中承认当地没有疫情，但仍实施封城措施，引来网上骂声一片。永济市7号发布紧急通告称，11长假期间全市疫情防控形势平稳可控，没有发生疫情，但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压制疫情输入传播风险，确保全市人民健康安全，经指挥部研究决定，10月7号晚上8点起至10月9号午夜全市实行静默管理。当局下令永济全市实行交通管控，对外院域通道全部熔断，即日起连续展开3日3轮区域核酸检测，全体居民居家不外出，除了保供超市、医疗机构等场所外，其余经济性场所一律暂停实体营业。永济通报7号第二轮全市区域核酸结果，共采样294602人，检测结果都是阴性。与此同时，山西省另一个县级市河津市10月7号亦发布了关于实施临时性全域静默管理的紧急通告，通告内容与永济市基本类似。当局在通告中承认辖区内没有疫情却实行静默管理的做法，引发舆论关注和不满，并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不少网民评论封上瘾了，已经进化到无一例阳性亦要全域静默了，大家齐算政治账，亦都不必按表忠心显示自己愚蠢吧。有马要加马，无马创造条件来加马。近期中国各地防疫花样百出，有些地区没有疫情，当地政府却大搞演练，全域静默三日，被网民嘲讽为烽火戏草民。时事评论员唐浩对大纪元表示，中共现在已经将清零政策融入对官员的考验中，中共官员民疫识变，做官的关注点已经不在于疫病本身如何去科学合理防控了，而是封得是不是严，封得越严越及时，越密不透风，讲明你越忠诚。换句话说，疫情爆发了，至少在这一方面可以交差。加拿大国会近日全体通过动议，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WHO 和世界卫生大会 WHA。 针对加拿大国会卫生委员会今年4月27号通过的支持台湾全面参与 WHA 和 WHO 动议案，5号该动议同意案以325票赞成、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成为加拿大国会首次通过的支持台湾参与 WHO 和 WHA 的全院动议。保守党国会议员吉尼斯在4号国会发言时表示，在处理疫情方面不应该因国家而异，台湾在处理疫情方面全球领先，疫情之初台湾并没有听信中共对疫情的掩盖，他们没有表面看中共政府的讯息，他们有足够的经验意识到来自共产党政府的错误讯息的风险更高，威权共产主义政权推动错误虚假信息是他们所做的一部分。他表示支持台湾全面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不单只是支持台湾，亦是为了加拿大自己的利益。他说，面对中共入侵威胁，我们将清楚和坚定地支持台湾，为侵略的可能性做准备，亦需要清楚地和台湾站在一起， 将佢纳入国际对话，纳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卫生大会，纳入国际民航组织，纳入广泛的国际对话。
希望之声，
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下次再会。